我们将从亚伯拉罕之约一路走到基督的新约，沿着圣经与历史的脉络，见证神亲手废除旧约，设立新约，使他的子民脱离律法的恶，进入儿女的自由和荣耀。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这本书的第20章，教会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吗？教会在历史上从未真正的清楚地区分过亚伯拉罕之约与基督宝血的新约。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是为了要兴起一个新的国度，一个与神有约的子民，而从这个立约的民族中将要诞生人类的救赎主。亚伯拉罕的后裔在饥荒中迁往埃及，在那里成为约400万人口的民族。他们从奴役中被带出来，经过红海，开始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当时他们唯一拥有的是那份立约的记忆和割礼的记号。他们没有律法，没有祭司制度，没有系统的宗教教导。当他们作为一群奴隶民族出埃及时，神赐给他们约的律法，并随律法设立祭司职分、祭物与贡献。随后神又赐下对律法的详细解释，这些记录在民数记和生命记之中，利未记则大多涉及祭司的职分、祭物、圣日的条例。这律法、礼仪和祭司制度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只属于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外邦人被置于这些律法之下，也不能够分享立约的祝福。以色列人守约，行在律法中，他们中间就没有疾病，外邦列国也无法征服他们。大卫时代那些立约的勇士，其事迹几乎超越人类想象。但以理书更记载了神的子民在被掳期间面对异教威胁。若非神借着但以理和他那三位朋友的忠信拯救他们脱离拜偶像的陷阱，以色列早已在属灵上被吞灭了。但以理梦的启示与解明，三位希伯来人在烈火炉中的拯救，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得救，以及墙上文字的翻译，不仅震动了外邦国度，也使以色列脱离了异教的辖制。虽然他们仍在外邦的掳掠之中，却再未回到拜偶像的光景。以色列人在守约的日子里，没有疾病，也不致贫穷。这一切并非赐给外邦人，而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中，他讲解律法，并呼召以色列回到约中。他并没有把外邦人置于律法之下。当时除了犹太人，没有人处在律法之下。耶稣来是要成全亚伯拉罕之约，当他成全了那约，律法的功用便自动的终止了。祭司职分停止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献祭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耶稣成全了亚伯拉罕之约，那约便如同一件旧衣被收起放下，于是他带来了新约、新律法、新祭司职分、新祭物与新子民。第一个子民是从受割礼的父母所生，第二个子民则是从圣灵而生。他们不是肉体上的割礼，而是心里的割礼，即新生。伴随着新造之名，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赐下了新律法。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便是新造之名，新约子民的律法。希伯来书8:1-2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新约的大祭司。但马太福音27:50-51所记载的圣殿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时，地上的至圣所的职能便结束了。如今新的至圣所在天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彼得前书2:1-9告诉我们，如今在地上有两种祭司职分，一是圣洁的祭司，献上敬拜与爱的祭物；一是君尊的祭司，向世人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前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私下侍奉，后者是向人公开传扬的侍奉。那么教会与旧约的关系是什么呢？没有关系，没有一个外邦人存在旧约之下，除非他接受割礼并遵守特定的礼仪。如今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进入旧约，因为他已经被废去，由新约取代。那么教会现在要遵守十诫吗？不，十诫是赐给未重生之人的，它并不适用于信徒的生命。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能够遵守新约的律法，这新律法涵盖第一约中的一切核心要义。哥林多前书10:32给出了神对人类的划分：犹太人、外邦人、神的教会。外邦人指一切未重生的人，教会只是指那些成为新造之人的人，而不是未重生的宗教信徒。于是世人既不在犹太律法之下，也不在新约的律法之下。彼得前书2:10称他们为从前不是子民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地位。神对他们只有一件罪要审判，就是拒绝主耶稣。他们不在四福音书中耶稣的直接教导之下。教会曾试图用圣经律法来辖制不信的世界，使他们落入捆绑，但他们与律法无关。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责任遵行新约的律法。以婚姻为例，摩西在律法中设立了婚姻条例，耶稣解释这律法使他回到神原本的心意。然而那律法既不辖制不信的世界，也不辖制教会。教会的婚姻与离婚的律法是神在保罗书信中向教会启示的。哥林多前书7清楚地指出，两个信徒无权离婚和再婚，若分居应当和好，而不是离异再娶或再嫁。但对于信与不信同居的婚姻，若不信的一方愿意同住，信的一方不可离弃他，因为可能借此使其归主。若不信的一方离去，信的一方就不在婚约的捆绑中，可以自由再婚。初期教会对教会与律法的关系有明确的教导，不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都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信徒的景象上。使徒行传15:10-11，彼得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与他们一样。雅各也裁定，不要难为归向神的外邦人，只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这里没有一次提到守安息日或遵守律法。律法与安息日祭物同属旧约的次序，不可分割。直到五旬节那天之前，没有人是新造的人，也没有人重生。你也许会问，难道信耶稣不是得救的途径吗？是的，但必须是信他的复活。罗马书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五旬节前，门徒和周围犹太人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他代赎之死与复活上，而是建立在他医病叫死人复活的能力上。这种信心是感官见证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信心，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为我们的称义复活。当时有人信他是先知，也有人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无人真正的相信他为他们而死，并要复活使他们称义，直到他复活的事实被感官证据完全确立，才有人接受这一真理。在基督死而复活、圣灵降临以前，没有一个人重生。若当时有一个人能重生，那么全人类都能够重生，因为众人都在罪之下。世人都因一件事被定罪，他们在灵里是死的。世界所需要的不仅是罪得赦免，更需要永生和新造的生命。必须明白，单单罪得赦免并不能够拯救今天的罪人，他必须得到超过赦罪的恩典。因为若神只赦免了他的罪，他仍会继续活在罪中，因为他无法自救。罪在人的灵里，唯有人的灵被重生才能得救。他必须重生，必须从上头来，必须得着永生。今天那些试图让自己回到律法之下的人，大多数是不相信新造人的真理的。他们认为重生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们相信那些已经死去的信徒正在坟墓里沉睡，直到复活时才被重新创造。若他们没有被重生，那么他们就是未得救之人，而既然未得救，就无法明白或认识神的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否认重生的人无法理解神的话，因此他们试图将自己置于旧约之下。然而雅各告诉我们，就连犹太人也无法靠守律法而称义，这些人试图靠守律法使自己称义。罗马书七章一至二节说，弟兄们，你们岂不晓得，我现在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里说的不是礼仪律，而是旧约的律法。他是在对犹太人说，指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在基督里向律法死了。当基督复活时，律法已经成全并被废除，现在犹太人可以与基督联合，而不是犯属灵的奸淫。若一个人仍要守律法，同时又要与基督联合，他就等于两个丈夫，这是属灵的奸淫。换句话说，律法已被成全并被废除，如今犹太人得以自由，可以接受基督为救主。加太书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指出，旧约是在西奈山颁布的律法，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是两约，一约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接着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意思是律法与第一个约就像夏甲与以斯玛利一样被赶出去了，没有权利与以撒同得产业。我们就是以撒，是新造的人，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律法的辖制，而是自由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等乎律法了。神的应许是为了新造的人，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律法不能赐义，也不能赐永生，唯有基督成就的救赎才能将永生和义赐给我们。23至24节，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已先，我们犹太人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顺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一直是犹太人的师父，直到基督来到，使他们可以凭信称义。25节，但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今日热心守安息日的人，是试图靠守安息日的律法来自救，他们忽略了基督的成就，对他的功一无所知。任何试图守律法的人，若没有先重生，就还未重生。许多守安息派的聚会，并非为传福音得人归主，而是为了拉拢自称基督徒的人，或招聚未得救的人去守摩西律法。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一个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不属乎信心，而是属乎行为。律法带来的是定罪，信耶稣基督就是信他为我们成就的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做救主。如今亚伯拉罕的福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临到外邦人，我们因信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可惜现代教会正在慢慢地离开信心的领域，转向行为的领域。许多布道信息强调人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但圣经说人只需要做一件事，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已经完成，工作已成就，人所要做的只是领受，承认这是属于他的。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保罗发出大警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已使犹太人脱离了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律法及其礼仪。加拉太书四章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但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紧接着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仆人，从未高于仆人的地位，而教会被称为神的儿女。外邦人原本是外邦人，不属神的民。亚伯拉罕之约使犹太人成为有约的子民，而新造的人使信徒成为神的儿子。犹太人接受基督的那一刻，就呼神为父，不再在第一个约之下，而是在基督的新约里。如今外邦人若企图将自己置身于律法之下，是徒然的。律法与他所属的旧约已被成全并废去，
这样的做法是忽略基督已成的功，试图靠守已经成全并废弃的犹太安息日来自救。这就是新约的起源，是耶稣在教会最初30多年间所做的事情。当时还没有今天我们手中的书面的新约圣经，四福音也尚未写成，但父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已经被教会使用。我曾数过，那时期有42项新造的人的事实诞生。后来我又发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新事实竟超过了100项。正如当初神说地要发生青草那样兴起，这些新事实虽然没有在使徒行传中直接的提及，却在保罗书信中被详细的写明，而他们的实践却早已出现在使徒行传中。这种在使徒行传中从未记载的事，甚至比所记载的事更令人惊讶。例如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保罗带领信主的，跟随保罗15到18年，完全明白保罗的启示，但他在使徒行传中却没有写出保罗书信里所启示的任何一条真理。这证明了神在引导这卷书的写作，正如四福音书的写作一样。请用祷告的心来读这一章，并用这个新的角度去研读使徒行传。